这个叫没有自己的体性呢，就是、不假借无执的握起来，也有权的体性，那就是有自性的，那就是有自己的体性。要是离开了无执的合合起来呀、没有权，那么、权就是无自性的了，所以权就是无自性，就是无体的，就是空的，就是无所有的。要说他有呢，他要依赖这个执的无执的合合握起来才有呢，就是假有的啊，有假有，有真有啊。他有自己的体性叫真有，要依赖别的关系才有呢，就是假有，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权和无执的关系这样子，我们这个识也是，这个识要有所依赖的根，要有所缘的境啊。这个我们说眼识啊，他要依赖这个眼根呢、才能去了别外边这个色境。要是没有色境的时候啊，这个眼识不能圆呢，它就不会没有了，那就没有眼识了。要有所缘的境，还要有它依止这个眼根。要离开了这个眼根呢、离开了所缘的色境啊，这个眼识就没有了。所以眼识它自己呀、就是空的，是没有的，它要依赖因缘他才有。那么现在说是事生无知呢，就是观察识的自性是没有的，是空的。所以事生无知如草木瓦砾，这个草木啊是能还能动啊，风吹它会动。这个瓦砾啊，当然以风也能吹它，它也会动，但是比草木的动摇动性轻一点。表示总而言之它是无知的啊，草木里面没有识。我们这个身体因为有根啊，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有根才能发出识来。这个草木瓦砾它没有根，它没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没有六根，是无根的，所以它没有识。但是有根的这个有根的主旨的这个身体啊，这个生命啊，这个实是因缘有的，它是空的。从空这一方面说呢，就是如草木瓦砾了。那么这样空了还，你要说实是我，实已经空了还哪有我呢？所以事生无知如草木瓦砾。事生无作风力所转，这句话是帮助前面这句话来证明有我的。前面说四生无知如草木瓦砾，说是没有识是没有我，那么这个身体怎么会动作呢？它能够来去啊，行住坐卧，那么这不这个来去坐卧的这个是谁呢？这不是我吗？四生无作风力所转，这个身体呀、他实在并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作者，有真实的我，他能够、做一些事情，不是他能行来能够行住坐卧的。为什么能够行住坐卧呢？风力所转，就是这个身体里面有个风，这个风力啊，它动，所以才可以行住坐卧的。现在简单说就是个血在里面能够流动了，所以是人才可以行住坐卧的。如果这个血啊停下来不动了，不流动了，人就不能了，不能动作了。所以不是有我在动作，而是里面那个风道啊没有阻碍，所以才能动作的。当然里面也应该有识，这个识啊在动念头，我现在要到楼上去，那么这个身体的风道没有阻塞，就可以迈步就可以走了。如果没有识呢，那也是不能动作的。那么可见呢， 这个虽然有动作而不是额动作的。那么在前面这一大段啊是说无额，这个佛法里边呢为什么要讲无额呢？为什么要讲无额的道理？尤其是我们要是啊读这个阿含经啊，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啊，阿含经多数是尤其是杂俄含经啊都是也很短的呀，一段啊，一的能听都有一或者半页或者是两页或者三页，都是不是很长的，到处可以说偏偏呢每一部经都提到是无额，都是说无额。那么我们这个大乘经里边呢读般若经像大智度论呢也是说无额。为什么要说无额呢？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也还是一个和我们平常的这个想法一样的道理，我们是愿意安乐不愿意苦恼，因都是这样子，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心理，不愿意苦恼愿意安乐。这个苦恼和安乐是一种果报啊，是我们的感受，也是一种果报。这个果报是从我们的业力来的，就是我们的行为呀、我们的思想造成的业力才有这样的果报，或者是苦恼的果报，或者是安乐的果报，或者是又安乐又苦恼的果报。这个我们的业力呀，就是或者是良善的，或者是恶劣的啊，或者是欲因有损的，或者是欲因有益的。我们的行动啊，对自己对他人有利益的，或者是有损害的，这个业力，这样的行为呀、是它的重心点在什么地方呢？实在来说呢，就是要利益自己，我们才有了行动的。有一种境界一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观察这个情形啊，怎么样对自己有利益，我们就怎么做，就是来保护自己来利益自己，而才有这样的行动的。有道德的人要束自己一点啊，虽然是也利益自己，但是不伤害他人。要不讲道德的人呢，那不管别人呢有没有利益有没有伤害，只要利益我，我就可以这样做。那么呢有道德也好无道德也好，都是要利益自己呀，要保护自己的，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个额啊，就是业力的发动，业力的一个中心点。如果没有我，就没有这回事情。那么呢，按佛法来看，我们一般的有道德也好，无道德也好，所做的业力呀、都是生死的业力。你有道德，做出是利益人的事情啊，但是得了果报，还是在不是阴间天上，就是相应的福报。福报完了是还是在六道里轮回流转，而不能得解脱的，不能。要是不讲道德的人做了罪业啊，伤害他人呢、来造成自己的安乐，那么将来这种业力就是到三恶道去的，去受苦去了。那么呢受苦当然是人都是不欢喜，我们享受安乐虽然是欢喜的，但是他也没能得解脱。那所以我们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慈悲的观察，这都是不能够得涅槃的安乐，不能够常乐而净啊，不能使令自己呀、永久的安乐啊，常乐不能永久的安乐啊，不能永久的自由自在。这里说这个常乐额的额是自由自在的意思，不能永久的也很自在啊，逍遥自在不能，不能永久的那个清净光明不能，有的时候就是到黑暗中去了。我们呢修习善法，我们升到欲界天去享福，一很自由很自在。这个道立天以下 我到那天以下呢，和阿修罗有战争啊，有的时候也有苦恼，但是这空居天呢，那是没有这些事情的，是比较自在的。要是能修学禅定，到了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啊，也是清净光明啊，是安乐自在的，但是不能长久。要想要长乐无尽啊，那唯有涅槃才能够成就的。那么所以佛观察做善业也好，做罪业也好，做不动业也好，都是要流转生死的，是无常的。要是能够观察无恶的道理呀、我们呢不造罪业，也不造那个有漏的福业，有漏的禅定，我们修学无漏业呢，就是永久的常乐清净了。所以要说无恶，说无恶的目的在这里。而事实上呢，我们的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个生命里边呢，也的确是没有常常住不变的恶的。所以佛处处说的无恶，要说有恶，我们是总是要保护自己。这个经论里面说到一件事啊，说这个出果圣人，出果的圣人，出果圣人还不是阿罗汉果啊，也不是三果，也不是二果，就出入圣位的圣人。出入圣位的圣人呢，他现在啊很贫苦，很苦恼，很贫苦啊。他现在只有一碗饭了，他要自己吃了以后，这个生命可以存在多少天的。但是他要是另外有人要同他要这碗饭的时候，他能弃舍，他能把这碗饭送给别人吃，他能送，他能够施舍出去。他为什么能这样子呢？就是他无恶，他能修的无恶观呢，他不怕死，他不怕这件事。他修了无恶观以后啊，也没有彼此的对立，你也是无恶的，我也是无恶的，在无恶的境界上是平等的，犹如虚空似的。所以他能够有这个境界。要是我们平常有恶的人呢，不要说只有一碗饭呢，还有几十亿美金都不轻易送给人多少钱的，都不轻易的，不肯呢帮助别人，别人有困难呢，那是你的事，关我什么事啊？不肯帮助别人，但是要无恶不是，无恶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无恶才能大悲啊，无恶才能够救护别人。但是也不一定，唯有菩萨讲无恶的时候才能够大悲。这阿罗汉是无恶，但是有的时候他一入定了，别人的事也不管，他也不管。不过这个人呢，久远以来呀，现在说的是背景了，久远以来他种种的关系呀，他的性格，他造成了这种性格，就是他就是愿意清闲自在，不愿意多事，少事少业。这阿罗汉呢，他的有的阿罗汉就是少事少业，不要有事情，所以没有他去托钵，然后回来吃好了以后经行完了，就在森林里面呢静坐入禅定了。入禅定了，要是佛在世的时候禅定出来的时候他就听到佛边呢听法啊，就是这样的，这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等到寿命尽了，就入无余涅槃了，这些事儿不做。但有的阿罗汉呢也不是，像这个舍利弗尊者，他不是，他就是昼三时夜三时入定的是观察，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得度。他这个时候啊有可能接受佛法，那他就要去度化他，去利益他去。那么这阿罗汉就有着慈悲心的呀，那么就和一般的阿罗汉就不同了。所以这话说多了哈，这一段文啊就是观察无恶。我们的这个舍受想行识里面呢，没有常常住不变异的恶啊，都是众缘所成，都是无常变化的，由因缘所成， 什么因缘呢就成什么果报。四身无着风力车转，四身不净秽恶充满，四身为虚伪，虽假亦着，于是必归莫灭。这一段前面这一段修无恶观，这底下这一段呢修不净观，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是不清净的，啊，污秽的。这个前面无常观、苦观、无恶观，啊，空观。修这个无恶观，修这个空观呢，我们能这么，要是这么，要是有戒的帮助，我们还能够常常的修这样的观，修这样的观啊，这样观察思维啊，能得出果，能够破除这恶见呢，就能得出果，就是入了圣位了。得了出果以后啊，他要入定入观的时候，修这无我观一现前的时候，内心清净无言，是圣人境界。但是他要出定的时候啊，他不惯的时候啊，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也一接触到色声香味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他也有贪心，啊，也有贪，也有嗔心的。因为这个他只是断出了见烦恼，这爱烦恼还没断，他还有爱。所以这个出家也能证出果，在家也能证出果。在家居士啊，你能修无恶观呢，修无常观呢，修空观呢，也能得出果。得出果，你照样你也可以啊，有夫妻儿女的事情，也照样可以这样的。那么这样子虽然得了出果，因为还有烦恼没有断掉啊，那么自己知道自己的功德不圆满呢，还要修行。怎么修？怎么修行呢？就修不净观，来对治，来除灭自己的这个爱烦恼。所以这个前面说无我观，这里就说不净观。四身不净秽恶充满呢，我们这个身体呀，不是美妙的，不是清净的，秽恶充满，很多肮脏的东西啊充满在身体里面，啊，这个《资治论》上啊有一个是有个句子，这个《大智论》上有这么一个句子，说种种不净物啊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尘物。说很多很多不清净的东西啊，充满这个身体里面，里面这个心肝脾肺肾呐，里面那个血啊。骨啊筋啊这些东西都是不清净的东西，常流出不止，常从周身的毛孔啊，大的孔有九个，其余的小孔满身都是向外流啊，流这个臭秽的气啊，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物啊，就像那个袋子啊，它呀往外你装什么东西它往外漏啊，漏囊成物，这个袋子是个漏的，装什么东西它都漏出去了。我们的身体也是啊，周身的毛孔啊都是向外流这个晦气，所以四身不净秽恶充满。四身为虚伪，虽假亦着，于是地归磨灭。假的呀，所谓虚伪的，我们说是就是有一点不清净啊，我们常常的澡浴啊，用这个常常的沐浴嘛，啊，涂上香水也好嘛，穿上好的衣服啊，啊，吃了很美的饮食啊，身体也很健康啊，也很美很好嘛，其实不是，我们施加了好东西啊，很快的就臭秽了，穿了啥好衣服啊，没有多久就得要从换一换，赶快要洗一洗的。所以水假早遇医师也还是臭秽的呀。说是这个身体臭秽不美，但是能够长存也好啊，是必归磨灭，终究要死掉的呀，不能长住的。 所以这个身体呀、不好，不是不理想啊。四身未在，白衣病恼。这前面这几句话说不净啊，说无常。四身未在，白衣病恼。这底下呢，说这个病痛了，表示这个身体也是不清净。这个身体呀、它是危灾，它有很多很多的灾祸在这里，在这个身体里边。什么呢？白衣病恼，有很多很多的病痛啊，来困扰它，苦恼它。这个白衣怎么讲呢？这个身体里边呢，有地水火风的四大。这个每一个四大或者他有一样病，所以叫疫多起来啊，不是几十种病或者到了百啊，这表示多数的意思。那么四大呢，就四百四病，有很多很多的病啊来苦恼这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也不能说清净。四身如秋景为老所逼，这个秋景啊，就是枯井，就是原来这个地方啊，有很多人很多人在这住，但是后来没有人住了，可是这个井还在，那么这个井就叫做秋井，啊，就是枯井。这个这样的井啊，怎么叫做为老所逼呢？简单的解释啊，因为没有人用了呢，这个井它就要满了，它就是里面没有水了，很多的土都填在里面，跑到里面去，这个井就满了。那么这样的秋井满了啊，深井必满，所以我们这个有了身体的人呢，他一定要老，所以叫为老所逼。这是一种解释。那其次说呢，说是有的人在郊外啊，在旷野的地方啊惊醒，他一不谨慎呢，掉到这个秋井里头去了。而秋井里面呢有毒龙有毒蛇，那么这个人就是为毒龙为毒蛇所困。说我们人这个身体呀、里面有食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个识啊，在这个身体里面呢，为老所逼。这个老来逼，来逼害你这个识，使令你苦恼。那么这是犹如秋井，是个譬喻啊，譬喻这个人要老的时候很苦恼。老当然是各部分的这个组织都衰退了。眼耳鼻舌身意啊，都不如以前那么健康，所以为这些苦恼事所逼。四身无定为药当食啊，四身未在，百业病恼是病。四身如秋井，为老所逼，这是老。现在这一点这一句呢是说死，这个死啊，死亡这件事啊，什么时候死呢？无定，没有定期。不是说是几十年以后死，不说不定，说几天以后死，说不定的。但是可有一样事是一定的，就是危要当死，死是一定的，但是不什么时候不一定。这前面这一句是这一段文是说不净，用无常老病死啊来又来啊。加强了这个不净的事情啊，使令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呀、不要爱到啊，有厌离这个身体。这个我们呢，这一大段文底下还没说完啊，这个都是爱到这个身体，当然我们应该保护这个身体，不保护是不对的，应该保护。但是我们无始劫来这个爱心很强啊，就是爱这个身体。 那么也爱到自己的身体，也爱别人的身体。那但是爱的心里当然感觉好，感觉这个身体好才爱嘛。那可是这一段文呢，就是说身体不好啊，身体无常，身体老病死，身体是假的，身体是无额的，身体又老有病又死，说它不好。但是这个目的呢，就是不要爱。那么和我们这个凡夫平常的心理啊，日常的心理是正是相反相冲突的。这个大智度论上还有几句话啊，是未得欲求得，得之为所恼啊，而又求之不已。说这个身体呀、是老病死种种的苦恼的境界，但是我们还是爱他。说是没有啊，我们就求未得欲求得，得之为所恼。所以说你想求得就得到了，欢喜了，结果还是为这件事苦恼。得之为求为所恼，而又求之不已。虽然被他苦恼了啊，但是还没有停下来，还要求，再去苦恼。这个大智论上说，这样形容这个我们的凡夫境界。因为这样子啊，我们不能得解脱，不能得解脱。但是因当然呢，这个我们这个有欲的人呢，他烦躁。这个要离了欲的人呢，得了色界是禅的时候啊，心就不烦躁，他心里面呢调顺寂静，就是不寂寞。有烦躁的人，有欲的人呢，他这个心他不能够不能寂静下来，他一定要想去找点事情做，一定是要这样子。你说老病死啊，这个烦躁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只有是我们信佛的人呢，不管出家人在家人呢，要能够相信了这个老病死之苦恼，能够按照这个佛法的道理去戒定慧的熏习，慢慢他就不同了。这个苦恼虽然没有解脱，但是苦恼减轻了，苦恼就减轻了，这个善根就从这里开始栽培了。四身无定，唯要当死。这个死是一定要死啊，但是死的时间不一定。那么这个说修不净观呢，用老病死啊来加强这个不净的意思，使令我们呢生厌离心。这个死啊，说到这里啊，我在这个净土圣贤录上面啊，有一位念佛的人呢，他写出来这么几首词，写的十二首词，那十二个时辰呢，每一时啊写一首词。那么这一首我在写在黑板上这一首是毛诗啊，子丑寅卯，毛诗的这一首词是这样子：是日出卯，朝露一夕寅一老，是太阳啊在卯时出来的。早晨的这个露水啊很容易就没有了，太阳光啊温度一高了，露水就没有了。朝露一夕寅一老啊，这个露水很容易就没有了，寅也是的呀，很容易就老了。寅不愿意老，他偏要老。朝露一夕寅一老，世将亲友细寻思，眼前多少埋荒草。我们试一试想一想啊，自己的亲戚朋友啊，这些眼前看见过的人呢，有多少埋在荒草里了？还不是少数的啊，很多人呢、头几天看见还很好的，过了几天就听说这些不在了。 欲修行须及早，所以自身无定位要当时啊，不是说几十年呢、啊，啊，说的就是明天的不一定啊，但是这个事很难说。所以我们要想修行呢，须及早，要赶早修行。所以要是我再等几年呢，我再修行吧，那不行的，靠不住。欲修行须及早，一寸光阴无价宝。说这个光阴只有一寸那么多啊，这好像不多。这个太阳光啊，照在那个树上有一个影啊。这个太阳越升的升高的时候，那个影就减少了一寸。我们是没有，其实是能计算出来，那一寸的阴影啊，是在二十四小时里面，它是多少分钟啊？是应该能计算出来的。虽然时间很短呐、啊，但是很宝贵的。啊，一寸光阴无价宝，闲时不肯见弥陀，只在临终空懊恼。所以我们现在啊，精神很好啊，眼睛也很明丽，耳也很聪啊，啊，身体很强壮啊，啊，做事情很好。这时候啊，可以把握这个好机会啊，念佛修行，不闲时不肯见弥陀。只在临终空懊恼，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哎呀，我现在念佛来不及了，不行了。这个闲时啊，就是有空闲的时候啊，说我没有空闲，那我不念佛，这是对的呀。实在不是那么说，闲不闲就是在乎你自己的决定，你说是闲就是闲，你说不闲就是不闲，不是一定那个时候是忙，一定那个时候是不闲，一定那时候是闲，不是的，你就看到自己的分配，也是自己的看法。所以说到老病死啊，我们这个意思，当然文本就是这样讲，他的用意也是在后文啊，下边文说出来。但在我们的汉人的佛教里边呢，这个念佛啊，应该应有无常的感觉啊。应该精进的要念佛的，要老年纪大的时候不是说不能念佛，但是年纪大的时候念佛稍差一点，因为这个脑力衰退了，不容易集中，念佛是念念的时候就忘了，我不知道我在念佛呢，他身体他自然就生理衰退了，就是这样子，他在那里做什么事就打自然要打瞌睡，没有精神。这是这样的，而那身体强壮的时候不同的呀、啊，强壮的时候精神好啊，他做什么就是做什么，这记忆力也好，容易得一心不乱的。年壮年体身体健康的时候啊，容易得一心不乱。所以这个好机会呀、啊，你不把握住啊，闲时不肯念弥陀，就是好机会你不把握住啊，自在临终空懊恼。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他根本也没听闻佛法，那就不要说了。我们听过佛法，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还没能这么做，我们太冤枉，太冤枉。四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惧，应界诸入所共合成。四身如毒蛇，说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啊，我们感觉很好，实在和毒蛇一样的。这怎么呢？叫做毒蛇？毒蛇是伤害人的东西。我们这个身体怎么叫做毒蛇呢？这是一个比喻，是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呢有地、水、火、风。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地呀、啊，地大。身体里边这个坚固性的东西属于地大，啊，它是又坚而重而沉重。这个身体里面那个风大，风大是、啊、是轻啊而飘动的，嗯，那么和这个和地大的重还是不同的，是相冲突的。火呢是热。啊，是温而燥，哦，这个水呢是湿而寒冷的， 也是水火也是冲突的。那么在中医上说，这个心肝脾胃肾呢，这肝属风，这个脾属土，这个心脏心呢是属火的，这个肾属水，其实也有这个地水火风的意思，它们互相有冲突。但是啊，这个势力均衡的时候啊，这个人身体健康。要是啊，或者是有饮食上来的问题，或者是思想上有问题呀、就是四大受到影响的时候，有增有减不均衡的时候就有病了。那么这就说像这个毒蛇似的，这个蛇啊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也时常有冲突，所以叫四身如毒蛇，这样表示地水火风的不和不调和，就容易有病痛的。如怨贼，这个贼啊是劫夺人的财产啊，那么叫做贼，他还伤害人的生命呢，就是怨贼了。那么这个我们的身体啊，有舍受想行识，那这些舍受想行识都是与烦恼与贪嗔痴的烦恼在一起活动的，他就是啊不顺于我们的修修圣道的我们想要静坐一会儿，这个受想行识就是他就不安下来，他偏要去想到街上去走走，去买东西，去看电影去，他就是不合，和修行不相合他就破坏自己，破坏自己，破坏自己的念佛静坐，你想念观世音菩萨，他就是那么捣乱。所以就像那个怨贼似的，偷你的财宝，伤害你的生命啊！这受想行识的贪嗔痴啊，就是破坏我们的修行，就是破坏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如怨贼如空惧，这个空惧呀、是什么叫做空惧呢？这有几种解释，一种是说这个很多的这个腐烂的草啊，堆了一大堆这个草叫做空惧，这一堆草叫做空惧，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在外边看着一大堆草，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吧，还有什么好东西吧，你打开看看，你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不得了，还是那个烂草那么这个空惧表示什么呢？就是里面没有真实性的东西，就是没有我是印界诸入所共合成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路合而成的，就是个空惧，就是一堆烂草竹子成的，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神秘的那么这是无恶，用无恶来铸成这个不净的意思。这个印呢是个积聚的意思这个印呢是积聚的意思，积聚什么呢？就是舍受想行识积聚。这个舍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舍，这个地水火风组织成眼耳鼻舌身就是积聚积聚成眼，积聚成耳，积聚成眼耳鼻舌身意。那么那个眼耳鼻舌身也就是个空惧，这个受想行识也是积聚。受就是我们的感觉我们有苦的感觉，有乐的感觉，有不苦不乐的感觉我们这一天呢很多很多的感觉想就是思想观察思维验识种种的事情叫做想想也是很多很多。这个是行就是行动我们内心呢决定了一件事情就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表现出来各样各式各样的行动同时就有心灵上在决定在指挥的，所以那叫做行思就是言思耳思鼻思舌思身思意思，都是众多的因缘合而成，所以如空惧。这个戒是种类的意思，这个戒是种类的意思，我们这个生命体里边呢 啊，有十八种东西呀、啊，组织成的，所以叫做空聚，就这么多东西组织成的那个身体。这十八种都是什么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那么这一共是啊，六根、六境、六识，是十八界，这十八种东西啊组织成的，所以叫做界。这个界啊是种类的意思，但是也有个词的意思，这个奢侈，词语奢侈它。这个奢侈它啊，它这个奢侈怎么讲呢？就是它不能超越过去，它不能超越过这个范围，它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活动啊。这个范围啊能奢侈它，它跑不到外边去。词，那么怎么这个界是有这个词义、啊、那么这个十八界怎么讲这个词呢？就是啊，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个识啊，为六根和六境所摄持。这个眼识啊，被这个眼根所摄持，为色境所摄持。我们这个眼根要是好一点呢，正常一点呢，眼识就明利。眼根要是有问题的时候，眼识也就有问题。它不能离开了眼根呢发生作用的，所以它为眼根所摄持。它当然也受到这个色境的影响，要没有所缘境的时候，这个眼识也不能活动。所以这个眼识啊为眼根和色境所摄持。耳识也是，耳识为耳根呢、啊、为声音所摄持。那么六根六境啊来奢侈这个六识，所以叫做界啊。根境能持识，识能持自相，识能持自性，一样的。这个识它能够保持它自己的体性，就是它这个明了性啊，它能够啊生起种种的烦恼啊，生出了种种的活动去受果报，那么这是识的作用。这个它能够奢侈它这个作用，所以叫做十八界都有持的意思。这个诸入啊就是十二入，这个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他能够分析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成分，立出来种种的名字表示那个意义，这是佛的大智慧境界。那么呢，然后这个印度都佛是生在印度，佛法流传在印度啊，那么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来，这个翻译经的人呢、啊、最初是有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后来这个宣奘法师回来就是中国人自己，这些翻译经的人有学问，所以他能啊也能够体会到佛菩萨的意思，用中国的这个文字表示出来。这个我来批评我自己，我出家也很久了，我不能说时间短了，但是啊，这个什么叫做十八界，什么叫做十二入啊，我现在啊可能会是把他说的明白。我出家很久很久，我一出家就是佛学院。我说哪一天我没拿书本就很少，说这一天我没有动书本很少，就是我当然我很笨呢、啊。我很出家很久很久，我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十八界，这个界是怎么讲，弄不清楚。当然我现在的意思是赞叹我们佛的大智慧和历代的中国的翻译经典的那大智慧，能够用那样的字样表示那样的意义、啊、 啊、你怎么样有学问的，你到了佛法里边呢，你不敢轻视，你不敢轻视。所以这个现在说这个十八戒说完了，说这个十二入，什么叫做入？就是眼，就是刚才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六根和六境，这就是十二入。这个入是什么意思呢？入是摄入的意思，摄入的意思。这个、说是、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到那边走一走，那么就叫做入，就叫摄入，在里面看一看，摄入。说我们这眼耳鼻舌身意呀、到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就是活动活动，那么呢这就叫做入。这样一活动呢，就是有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了。这个识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六根呢、跑到六境上去活动，才出来六识的，互相摄入。或者说是啊，我们的眼把那个色境吸来了，我们眼睛能看见外面的境界呀、并不是直接能看见，就是这个眼跟这个主旨有这个作用，把外面的境界吸出了一个影来。